最真的诗人陶渊明。
哎呀，今夜的月亮真美，真是月到中秋分外明啊。
叮咚，想不到你也会这么诗情画意哦。
平常啊都跟在爷爷身边，久了也会念个两句诗啦。
哎，你们有没有闻到什么香味啊？
好像有哎。
好像是花的香味耶。啊，是旁边那一大片菊花。看到菊花我就想到一个人，前几天老师还有介绍他哎。
是不是田园诗人陶渊明啊？
哇塞，叮咚，你好厉害哦。
上次啊帮爷爷搬米，结果就闪到腰，爷爷就开玩笑说我是为五斗米折腰，还顺便介绍了陶渊明这个人啊。
叮咚，那你把爷爷说的陶渊明的故事也说给我们听好不好？
当然好啊，现在月色正美，最适合说故事了。
我想陶渊明的生活应该是很困苦吧。
是啊，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晋朝开国有功的大将军，他的祖父和父亲也曾经做过太守，虽然看似出身显赫，但他们在当时啊并非名门望族，加上八岁时父亲早逝，家道急速中落，所以少年时代的陶渊明经常过着挨饿受冻的生活。
啊，那他都是怎么生活的呢？
陶渊明的一生处于动荡不安的时代，外有胡人入侵，内有权贵相争，从上到下政局黑暗，人心险诈，这一切啊莫不让平民百姓感到痛苦。
不过他就像天生的隐士，与世无争，安贫乐道，生活的困苦对他来说好像丝毫没有影响哎。
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呢。
没错，但其实啊陶渊明也曾经在出世和归隐间挣扎呢，只是和别人不同的是，陶渊明不管出世或归隐，完全出于自然。
出于自然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
就是没有一丝勉强的意思。
没错，在西元405年的秋天，他为了生活就到彭泽这个地方当县令。
当县令就是当官吗？
是的，是个地位最低的地方官，只有微薄的薪水。
同一年的冬天，当地的郡太守派出一名督邮来到彭泽视察。
督邮的官位也不高，但是还是有些权势的。而这个督邮是个粗俗傲慢又喜欢逢迎拍马的人。
奇怪了，怎么听故事都会听到这种讨厌的人呢？
说的也是。
这个督邮啊一到彭泽的旅社以后，就很大牌的要县里的小吏叫县令陶渊明去见他。陶渊明平常就很讨厌这种虚言负事的小人，但是也不得已。
于是陶渊明就马上动身去见督邮，但是小吏告诉他说，去参见督邮要穿上隆重的官服，不然督邮会认为你不够尊重他，到时候他就会百般刁难你，找你的麻烦。
啊，那依陶渊明的个性应该会很受不了吧。
是啊，陶渊明听到这番话再也受不了了，所以就马上辞职了。这个官他才做了80几天耶。
当时他说啊不能为了五斗米向这种小人折腰，所以就辞官了。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当官，之后就回到他最喜爱的大自然，一直过着清苦却快乐的生活了。陶渊明的后半生住在南山，享受田园之乐，同时吟诗写作，寄托心情。他的散文、诗歌、词赋都有着极高的成就，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便是诗歌了。
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，问君何能尔，心远地自偏。
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系佳，飞鸟相与还。寺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